我不晓得在你人生生命的道路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到一个地步，你感觉到你的困难是那么样的重大，你所背负的重担是那么的沉重，你觉得人生快走到了尽头，前途茫茫，不晓得明天要遭遇何事。哦，是的，你想尽了各样的办法，你用尽了你各样的智慧和精力，你想突破那个重围，你想解开那个结，但是不管你怎么样尝试，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不管你花了多少的代价，仿佛走投无路，你到处碰壁。哦，你祷告，好像你的祷告达到天花板，又在落下来。哦，你读经，读经觉得枯燥无味，没什么能力，没什么帮助。你挣扎，你在寻找出路，你在寻找帮助，恐怕你在那里呢，呼天不应，旱地无门。你不晓得你人生的经历到底应该怎么走，你的前途不晓得应该是如何。我不晓得你没那种经历，我想假如你经历过那种经历，你知道在那种经历当中的苦衷、郁闷、挣扎、烦恼、灰心丧胆，那你就会体会到那一天晚上这十二个门徒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离开了岸边，往对岸去开船，要经过加利利海。有人说加利利海是一个不能预料、不能测度的一个湖，看起来呢就好像现在风平浪静，可是在一刹那之间可以海风大浪，在那里呢非常的危险。那么就是像那一天晚上门徒离开了岸边，他们觉得现在我们离开岸边准备往对岸去，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知道呢前途应该是一帆风顺，没什么拦阻，没什么困难，所以他们大胆的凭着他们这十二个以父，应该不是十二个以父，最少呢半数以上都是以父，凭着他们的经验，凭着他们对加利利的认识，他们说呢这个前途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所以大胆的离开了沉重，要往对岸去了。但是那里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他们在以为平安得意的时候，当他们以为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圣经说海中忽然起了大浪。我想这些门徒是从小在加利利打滚，在加利利他们是凭着这个答疑为生，所以他们呢对加利利的一切呢应该是了如指掌，凭着他们的经验，凭着他们的血舌，凭着他们过去的努力，应该在这个狂风大浪当中没什么觉得他们危险惧怕的地方。但是那里知道圣经很奇妙，但是这一天的狂风大浪正是呢以前没有，他们没曾经历过，所以他们在那里说咬如神苦，他们想尽办法要把这条小船可以平安地渡到对岸去。那里知道呢也挣扎，这个船好像呢也不前行，他们也打也在那里奋斗，好像这个船呢拼命跟他们捣蛋一样，这个船在那里被风浪摇来摇去，摇不到什么地方。就在那个时候，当他们在极度费心、痛苦、挣扎当中，他们忽然间看见好像有人在海面上行走。那么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们的迷信，假如你在回想当中，在那种黑暗当中，你看见这个一个鬼怪，那就意思说呢，我命休矣，你就快要呢无处安待了。所以他们非常的惧怕，他说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我们的人生就到这里止境了，我的生命就完结了。所以看见这个鬼怪在海面上醒坐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温柔有力的话，不要怕，是我， 哎，你们知道这故事了，我不再讲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假如你很久到礼拜堂这个敬礼，你听到了牧师用花不少的时间，很多牧师都在拿着这段经文呢来勉励我们，叫我们不要怕。人生虽然有苦难，像这个门徒遇到的苦难好像是我们不能避开，不管你到哪里去，好像呢我们跟苦难越来越远，他们一直跟随着我们。那牧师就说呢，不要怕，耶稣基督，你看，耶稣知道，当门徒度过这个度过这加利利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找到困难。耶稣早就知道了，所以牧师常常说呢，所以耶稣基督就跑到山上去为他们祷告。所以今天呢，有耶稣基督站在父神的右边，常常替我们祈求。啊，你们很熟那段圣经节，对不对？你也听到牧师不少用这段经文告诉你们说，耶稣常常为我们祷告，不要怕。好，牧师也常常用这段经文说呢，假如你忘记了耶稣为你祷告，你就记得耶稣基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当你在苦难当中走投无路，觉得呢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不要怕，耶稣基督会到你那里伸手帮助你。像耶稣基督怎么在海面上走到门徒那里去，哎，我们听过了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听过了这一段教训，我也不再讲了。或者说呢，不要怕，你甚至像彼得一样要沉下去了，你觉得你的人生绝望了，你要快死了，不要紧，耶稣基督，只要你呼求耶稣，耶稣一叫，你一叫，耶稣就听见了，他就伸手把你从水中拉上来。还有牧师也用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说呢，也不要怕，什么时候你请耶稣基督到你船上，那你说什么呢？当耶稣基督上船，风就止住了，他们就平安都要对岸去了。你看见没有？哎呦，很多好的教训在这个地方，可以勉励我们这般信徒在奔走人生道路的时候，虽然我们会遇到困难，是的，你不要说因为你遵照神的旨意，因为你爱神了，你的前途一定会光明，你的前途一定会一帆风顺，你的前途风雨不能拦阻你。你不要相信这个话，你看见没有？耶稣叫这12个门徒，耶稣不是爱这个受苦门徒吗？爱他们，甚至说呢，耶稣造这个受苦门徒为的是要日夜陪他，与他同行，跟他一同吃饭，跟他一同睡觉，跟他一同去工作，像这么样的一个至亲的朋友。耶稣基督说，你们都到那里去吧。难道耶稣不知道他们前面要遇到风浪吗？耶稣知道，但是耶稣虽然知道了，还是要叫他们渡过去。为什么？遵照上帝的旨意不是一帆风顺，你还会遇到苦难，你还会遇到试探，你还会背负重担，你还有绝望失望的地步，还会，因为我们还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人生是苦海。所以难怪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不允许我们基督徒在世的人生道路是一帆风顺抗降大道，但是耶稣允许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耶稣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这是不同的。那这一点呢，我也不再讲了，因为你们听了很多很多。那我今天把这段经文拿来跟各位再分享，分享什么呢？我就要想想，当我们在奔着这条道路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其中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除了学到上帝爱我们，除了学到上帝会帮助我们，除了学到上帝在最危险的时候在千钧一发当中会伸手帮助我们，除了这些，我们还学到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灵性更长进，可以帮助我们活得更像他，可以更帮助我们呢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来讨到他的喜悦？到底我们会学到什么？当我在思想祷告的时候，我最少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过三样一个新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耶稣基督劝门徒渡到那边去。为什么？这个劝字在中文呢，恐怕没那么清楚，但是在希腊文就很清楚看到什么呢？有一点强迫，有一点呢勉强他们，命令他们一定要去，非去不可。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怎么做呢？为什么耶稣要催他们，要赶，好像要赶他们一定要到那里去？为什么？弟兄姊妹，这里给我想到，可能在神的永远计划里面，乃是教门徒在灵性当中不断的往前走，往前行。哦，是啊，这也是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但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为什么耶稣要催他们？什么原因呢？你假如再往上看看，在前面几节看见什么呢？耶稣基督分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对不对？记得那个故事吗？耶稣讲到从早上讲到下午，可能是或者讲到中午，我不知道，总之呢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圣经说呢，天快要晚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耶稣说什么呢？哎呀，叫这些人从旷野里面回家去，恐怕路途上会危险。所以耶稣说什么呢？给他们吃吧。嘿，他的门徒说，你开玩笑，这里你看涌进了这么多人，我们不晓得有多少，那我们这里呢，口袋里面摸摸口袋，我们是穷光蛋啊，而且没那么多，用我们所有的钱来买受教这些人吃呢，一个人吃一点点都吃不饱啊，怎么可以说就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开始紧张了。耶稣于是呢命令他们，好像命令那么离谱，好像不近人情，他的要求是那么的苛刻。你给他们吃吧，很简单，讲一下，你给他们吃吧。哎，耶稣你没想到这是野地了，哪里来的煮饭，哪里来的面包，哪里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吃？总是呢，我们把所有的给他们呢，还不够，一个人吃一点还不够。所以他的门徒有个说呢，我们没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说，你们有什么呢？菲利说，我们有五个饼，两条鱼，就是这个小孩子的。他就说够了。哈，他们这个时候呢，开始心里我想呢。心中起了疑问，你这个人开玩笑，五饼二鱼，就这些人吃饱，你有什么玩什么谋术，玩什么把戏啊？耶稣拿起来把饼祝谢，拨开就递给门徒，门徒递给他们，叫他们众人坐在那里，一个一个分饼了。哎，奇怪，这个饼呢，分不完，越分越多，结果呢，众人都吃饱了。耶稣说呢，把剩下的收拾起来，不要糟蹋。他们去收拾了什么呢？十二个篮子，记得吗？这个故事，五个饼两条鱼。那么吃的人多少呢？难定五千。那么再加上妇女，再加上孩子，恐怕是一万上万了吧？五饼二鱼，叫上万人吃饱。哈，这个时候呢，这些群众怎么办呢？哎，妙哉妙哉！我们现在遭到了一个救星，我们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过的是一个无人的生活，在这个经济波动，在这个前途这么样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现在呢以这个耶稣基督哈，妙哉，不愁吃不愁穿，五饼二鱼可以叫五千人吃饱。那么假如我们把这个耶稣融为我们自由，那我们的一生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不再担心了，对不对？门徒开始怎么办呢？这些群众从耶稣基督从听到耶稣基督讲到天国是在那里属灵的东西，你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们来我是生命的粮，讲了一大堆这个长篇大论属灵的真理，叫他们把眼睛注向那位上帝。但是现在虽然怎么办呢？他们把那些听到的道理全部忘得一干二净，现在眼睛开始什么呢？这个耶稣 可以给我们吃，可以给我们穿。所以他们去找耶稣基督，到第二天当他们找到耶稣，耶稣很清楚对他们说，你们找我不是看见神迹，你们找我是为了吃饼的饱，你看见没有？当在那个五千人把五饼二鱼分开的时候，他们群众的眼睛不再注意到属灵的事上，他们是注意到在那些物质，在那些短暂的事物上面。所以耶稣看到这个危机，这个危机也恐怕会影响这个门徒啊。还有不单单如此，他们注意到这个耶稣现在会行神迹，会把饼变得这么多哦。还有呢，他们听到了耶稣可以叫耳聋听见，瞎眼看见，哑巴说话。嗨，他说这个人呢了不起，可以行很多神迹。那么开始呢，他们就想到，哎呀，我们不是在圣经里面念过吗？弥赛亚要来。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们要建立像大卫那样充满荣耀的王朝。那现在这个人呢，有这么样的权力，好，他一定会把罗马政府把他打倒，一定会把罗马政府灭除了，建立一个我们想望的一个太平天国，人间天堂，像大卫一样富有荣耀的一个王国。哎呀，他们就开什么呢？把眼睛从那属灵的真理，看不见的神的国，把它看来搬来呢，变成要消灭罗马帝国，成立以色列在地上的王朝，开始把属灵不单单物质化，把属灵真实化。那这个呢，对门徒影响非常的大。门徒看到，对啊，可以得吃，可以得穿，我们不需要在牢里打鱼，哎呀，好的无比。还有再加上什么呢？这个耶稣要把罗马政府消灭掉，把凯撒从位上拉下来，他要自己建做王。那么当他做王的时候，好戏看了，好戏看了。我们这个三个使徒呢，一个财政部长，一个外交家，一个呢是一个经济，一个是参谋，我们有一官半职，你看见没有？这一个试探是何等的大。所以耶稣看见不能叫这些门徒也跟随群众一样，单单把人民放在物质，放在政治，而忘记了神的国，而忘记了属灵的功课。所以耶稣 把他们赶走，赶开，走走走走走走，叫他们往前走。弟兄姊妹，我想这也是耶稣基督神常常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些功夫。神把恩典赐给我们，不是叫我们把恩典变成我们自重的目标。 It's not the end, it's only means. 那不是我们自重的目的，那不过是一个媒介。上帝把恩典赐给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从恩典里面看见那施恩典的主。上帝把物质赐给我们，是我们享受物质上的丰富，乃是叫我们看见这物质的丰富，叫我们看见在此物质丰富的后面有个上帝的主权在哪里，是我们寻找赐福的人，而不是寻找福分而已啊。但是门徒现在呢，本末颠倒， put cart in front of the horse。所以当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危机的时候，耶稣把门徒赶出去了，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亲爱的弟兄姊妹，苦难不是神的刑罚，苦难不是神不要你，也不是神遗弃你的一个凭据，苦难乃是神爱你的一个凭据。哎，你说爱怎么爱法呢？假如耶稣基督基督爱，为什么要叫门徒经过这些风浪？为什么叫耶稣基督要叫这些门徒在风浪当中挣扎？为什么经过这些困难呢？他的爱在哪里呢？当你详细研究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爱就在哪里。因为很多时候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被物质的享受，被物质的丰富常常迷惑了眼睛，使我们的灵性也在哪里沉睡了。只有什么时候把苦难来到，把我们整个灵魂一摇撼，一醒来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原来呢，我们自己的目的，人或者不是为了事物，乃是靠上帝口中的话语。 然而人活着不是单单为着短暂的几十年寒暑而已，乃是为了有更崇高在属灵的真理，追求更亲近神的目的。所以苦难很多时候呢，是一个顺道我们的一个功课，叫我们的眼睛得开，叫我们的思想可以更清楚，叫我们的灵魂可以被摇撼起来，可以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事实。这是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所看见的苦难，恐怕呢就是神用的一个媒介，用的一个方法，使我们眼睛不要再注目在世上，乃是注目在属灵的世上。这是耶稣对当时门徒受的门徒的一个教导，去吧，渡到那里去。第二个我学到什么功课呢？当耶稣基督他们去在那里挣扎，在那里痛苦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一行走他们在那里惧怕，说是鬼怪啊，是鬼怪。耶稣说什么呢？不要怕，是我，你们不要胆怯。嘿啊，我很喜欢彼得，这个老彼得啊，常常呢就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写照。这个老彼得就是常常呢，对我们在属灵追求当中的一个榜样。虽然他性子古怪，常常呢在哪里讲出来以后就会后悔，但是彼得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应该追求、所应该学习的。这个彼得说什么呢？好，你说你是我，不要怕，主。假如那个鬼怪是你，什么呢？求你叫我在水面上行走。哎呀，老彼得太天真了。耶稣说什么呢？来吧。哎，我佩服彼得，他也不再加以思考，他也不再加以怀疑，听到这个话以后，好，你叫我去吗？我就去啊，来叫。他在水面上走了，我不晓得彼得又走多远，走几步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呢，应该是走了一段距离。当他走一段距离以后，他开始呢如梦初醒。嘿，我这个傻瓜，我干什么啊？好像我夜游一样，蒙叉叉的，那么这样走，一看。嘿嘿，不对了，你开玩笑，耶稣还在前头，再往后看呢，糟糕了，船已经掉在哪里了。再看看四围呢，这个风浪大得不得了，哎呦，大概是我到底是什么做什么傻事啊，我为什么怎么笨啊，把我的生命当作开玩笑。哎呀，我这个人怎么办、哎、当他在那里慌张惊怕的时候，不慢慢沉下去了。哎，当他看到自己沉下去，他不得了，主啊，救我！耶稣讲一句话：“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第一个的反应，我说耶稣太不公平了。我对耶稣的话有点不服气。你说彼得小心，你看看那三个门徒在船里面，个个呢吓破了胆，连喊骂的声音都没有了，他们都失事在哪里，躲在哪里，好像是头乌龟不敢出来。我这个彼得听见你的话，我下来走了啊！你说我没有信心吗？有啊，你看，你不应该责备我小心的人啊，那责备的应该是责备那其他三个门徒，对不对？那三个门徒，你看，他们连跟你讲话都不敢，个个面色都铁青了。你还责备我小心？哎呀，主啊，你太苛求了，责备他们吧，不要责备我。这是我第一个反应。但是后来我再想想，原来其中教导我一个很深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在奔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当中，我们信心的大小 不是跟别人的比较而决定。神的要求乃是我在神面前，神对心生的要求，我到底达到了多少？看见没有？耶稣没有说彼得啊，好啊，你比这个约翰的信心大了，我可以给你奖赏。他不说，哎呀，彼得啊，你真好啊，你比马太的大信心还更大咯，你应该现在做高位。没有，耶稣没有把彼得的信心与别人的信心做过比较，但是耶稣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惧怕呢？你在我面前，你的信心还是那么样的幼稚，你的信心还是那么的软弱，所以产生的这些惧怕危机的感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心不应该跟人的比较，乃是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标准来做过比较。哦，我们很喜欢跟人家做比较，对不对？哎，这是我们的一个本事啊，对不对？我们不管在生活的那一个层面，我们很喜欢与别人比较。别人有 Mercedes 汽车，我要买一个 Lexus。别人有这一个两层楼的房子，我要盖三层楼。别人有的漂亮，穿漂亮的衣服，我穿的比他更漂亮。别人有一个看了的这个金刚钻，我要买两克拉的，对不对？我们很会与人做一个比较，不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日常的使用当中，我们跟别人比较，甚至在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常常跟别人比较啊。你看他，你看他。说爱主不来做礼拜，你看到，他说爱主，你圣经就不读，圣经就不熟，你爱什么主啊？对不对？你不参加查经班，你怎么说你爱主？你不去探访，你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跟你比较呢，我跟他比一比，我还差不多，但是我跟他比一比呢，还差了一桌，那种不上不下，半天掉也差不多。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人的失败，我们人的软弱，乃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属灵的情况与别人做一个比较，看我们到底今天比人好得多少，能够向人夸耀多少，能够表明我比别人属灵多少。弟兄姊妹，在属灵的道路当中，耶稣不要我们做比较，耶稣乃是叫我们，你在我面前你的信心有多少？我们今天试问一下，到底我在什么面前，我的信心已经达到了神要求的标准吗？还是仍然是软弱，在哪里可怜？难怪耶稣基督说，你假如有一个像芥菜种的信心，你就可以对这座山说挪开。这个芥菜种的信心不是跟人比较的信心，乃是在神面前那个信心。彼得看见没有？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惧怕？他这个小信，这个小小的信心，可以叫他在海面上行走。看见没有？感谢神，这个小信心不是说的是永远的坚固，可能就是呢会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你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不要自责，不要自哀自怜，不要认为说上帝救赎你，不要。这是我们在成长时候必经的一个过程。会软弱，彼得在信心的操练里面，他清楚那么样的信心，就要假如是你叫我到水面上走，哎呦，信心那么样的坚固。但是呢，环境的熬炼、危险、苦难，叫他在那里信心摇动了，他往下跌倒了。记得我常常讲的一句话，今天我们在奔着信心的道路当中，神许可我们跌倒，但是神不许可我们跌倒以后不再起来。跌倒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常常经历的一个环境，不可能一个人一生不会跌倒，我们会跌倒。不要说是你们，我们四传道也一样， 我们信心有时候会跌倒，但是我们跌倒了以后，神不许可我们在那里自哀自怜，跌倒不再爬起来，神要我们起来。信心要经过操练，有了跌倒才有成长的经历。但是信心要怎么成长呢？怎么锻炼我们的信心呢？我想彼得在这个这件事情上给我们榜样，是彼得可以勇敢地举说，主啊，假如是你，求你叫我到你那里去。为什么彼得能够讲这样的话语？他的信心为什么会坚强到那种地步？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因为他把眼睛从别人身上挪开了，他不再看那个十二个使徒在那里挣扎可怜的那种环境。哎呀，可能有的人在叫爸妈呀，可怜可怜我们吧。有的在那里呼天唤地，记得吗？中国有句话叫穷极富父母，对不对？我想呢，这个十二个门徒在当时在船上危险的时候也叫妈呀救命啊，爸呀救命啊，哎呀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一定会这么讲法。假如彼得把眼睛定睛在这个四个使徒身上，他也一样说爸呀妈呀，可怜我们吧，我们真的灭亡了。你看我们这个有一个约翰，有一个雅各， 有一个 这几个、有经验的义父，都在那里所作无措，都在那里不晓得怎么去应付。那现在彼得在想想，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办呢？我也跟他们一样，可怜可怜我们吧，看见没有？所以彼得信心要坚固，需要把眼睛从这些人身上挪开，不再看他们。这是第一样。今天也照样，你要信心坚强，你不要把你的眼睛放在别人身上。什么时候你把眼睛放在别人身上？什么时候你看别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跌倒，因为人总是人啊，对不对？而像亚伯拉罕被称为以色列的这个重父之父，他也没跌倒，记得吗？创世纪第十三章，他称拉结，他称这个利亚，就他的太太，是他的太太，他的太太，他称为做妹妹，看见没有？像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没跌倒。他在房顶上看见一个妇人家洗澡，结果呢跟这个妇人同房，把他妇人的丈夫把他杀死，看见吗？彼得很坚固，但是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三次否认主。保罗曾经有被提到第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他曾经跟巴拿巴吵架，甚至彼得都责备他。你看见没有？什么时候你把眼睛看在人的身上，你要不要有一天你会跌倒？因为他仍然是人，有他的软弱，有他的失败的地方。所以你要信心坚固吗？让我把眼睛挪开，不要常常盯紧在别人身上。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彼得之所以能说主啊，假如是你，求你叫我在水面上行走，把眼睛从环境当中挪开。风浪仍然是风浪，看见没有？耶稣没说，耶稣没有对彼得说，好了，彼得，你要来，等，我先把风浪平静了，把这个石头变成了水晶，等到一切都一边就到变变的，你再过来到我这里吧。没有，风浪依然是风浪。海水仍然是海水，黑夜还是黑夜，但是耶稣说你来。彼得这个小星星不再注意到这些环境了，他说假如是你，他下去走了。今天照样你要得胜吗？你要信心坚固吗？不要看环境的可怕，不要只注意到环境的危险，把眼睛从环境，从你的心境里面挪开， 因为当你看人你会灰心，当你看环境你会惧怕，当你看自己你会胆怯。这是第二样，不要看环境。第三样，当彼得主要叫我走到你那里去，你说什么呢？来吧。彼得听信耶稣基督的话语，当耶稣基督说来啊，彼得不说真的吗？你有没有搞错啊？对不对啊？你叫我走到你那里去，你没有一条桥给我，你没有一个平安的一个救生圈给我，你就叫我走到你那里是吧？你的话算数吗？你的话靠得住吗？你讲讲有什么能力没有？彼得要信心的操练，主啊，假如是你，叫我走到你那里去。他说：“来吧。”彼得听信耶稣基督的话，相信他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一言既出，事就这样成了。所以抓住这个话，是我来，他就凭着耶稣的这句话，抓住耶稣基督的这个应许，靠着耶稣基督话语的能力，他在海面上一步一步走了。今天也照样，我们要信心坚固，弟兄姊妹，神的话语是我们信心成长的秘诀。你今天对神的话语认识了多少？你今天对神的话语信有多少？哦，今天我们很可怜，我们这帮基督徒对神的话语常常呢七嘴八舌，对不对？哦，这个话可以信，那个话呢考虑考虑，这个话呢在以前的时代可以发生，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恐怕行不通。这个圣经的章节照着这个可能在那个在圣章年龄当中，那些人呢野蛮民族行不通。我们这个呢在北美21世纪科学超能的时代，我们这个脑筋头脑的思想 computer 的在那里分析，嘿，靠不住，对不对？我们今天把神的话语置于圣解，按照我们所喜爱的，按照我们自己认为对的，我们接受以拒绝。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信心的道路当中，我们也产生了一个那么样可怜的境地。彼得相信神的话语，这个话一说出可以叫死人复活，这个话一说出可以叫耳聋看见，耳聋听见，可以叫瞎眼看见，这个话基础可以风平浪静，可以叫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这个话基础可以创山造海，这个话基础可以改造宇宙整个世界。难怪耶稣基督说，我的话安定在天，天地虽然废去，我的话一句都不能废去，不一定要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吗？哎呀，讲到这里，我们相信，我想，我们今天基督为什么之所以对神的话语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深信坚定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们对神的话了解的太少。我们今天认为说一个礼拜来做一次礼拜已经够了，其实不够。礼拜天牧师所讲的不能喂养你灵性的完全的需要，因为牧师的讲道范围太广，还有牧师的对象参差不齐，要对妇女，要对弟兄啊，要对老年人，要对年轻人，个个都要照顾，面面俱华，面面做到。所以呢讲的呢广而不尽，只有在查经班里面，我们才能精细的研究神的话语，逐字逐节逐章的研究。所以请问你今天灵性要长进吗？你没参加祷告会，你没参加查经班，也不讲了。等下这个你们说你这个牧师总是那卖话的说话香，三句不离本行，但是这是真的。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确信，真的相信， 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有彻底的了解，不要误解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都是误解了神的话语。人云亦云，故说不如理，婆说婆有道，到底神真正的话语讲什么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我们才能做到的。真正深入体会，到底这句话，到底这一章圣经，到底这一段经文真正的演绎，真正的意思在哪里？进查经班才能做到。礼拜天的讲道不能做到这一点。好，不讲了，这是第二样我看见的。信心不是与人之间的比较，信心的大小乃是看你在神面前你的信心有多少。那么为了要这种信心的长进，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定睛在耶稣那里，相信神的话语，这是唯一的方法。最后我看到什么呢？耶稣催门徒渡过那里去，第一样叫我们看见，不要注目物质上，不要注目世上自己的安逸，自我的享受，乃是关心到。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单单注目在地上的事，要挂念天上的事。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们信心的大小乃是在神面前按照他的要求来达到他的标准。第三样我看见什么呢？当彼得对他说，主啊，或者说呢，在退步说，这12个门徒在船上在哪里惊怕看到鬼怪，也说什么呢？不要怕，是我。好像呢，在中文里面很平淡的轻描淡写就过去了，不要怕，那是我，没什么多大的好意。但是其实呢，我特地放开希腊文，我在看希腊文，希腊文说什么呢？是我，这个是乃是 ego I me， ego I me， 记得吗？这个是什么字呢？出埃及记第三章，那时候呢什么呢？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摩西在旷野牧养他父而又父的羊群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个荆棘在那被火烧，但是荆棘呢没有烧坏，所以这个摩西呢就奇怪，跑上去要看看个究竟。他说：“哎呀，你不要来，摩西，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啊，摩西吓了一跳，他说：“到底你是谁啊？”他说：“我是上帝，你做什么啊？我今天要到你，要差你到法老那里去，告诉法老说，我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要到我所要指示他们的地方去，在哪里他们要成为大国，在哪里他们要敬拜我，要侍奉我，要献祭给我。哎，讲了很多话。摩西到后来问说，你到底是谁啊？我离开以色列人已经有差不多40年了，现在你叫我默默然的某些自荐的叫我到哪里？叫法老说，法老啊，现在呢这个上帝叫我来，叫我把埃及人从把一些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拉出来，要到我他所指示地方去。那么假如这个法老问，你的上帝是谁啊？为什么我要让这个以色列人在我这里好好的为我工作，替我赚钱，我的这个努力要叫你跟你一同走？到底你是谁？你的上帝是谁？那你是说，那假如法老怎么问说，那我怎么回答法老呢？你这个名是谁啊？我不认识你。难怪摩西不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摩西离开了他的父母亲，记得吗？被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在那里收为干儿子，受尽了埃及的文化。那么埃及的文化呢，就是拜偶像的文化，不认识真神。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说，你到底是谁？所以上帝很清楚跟他说什么呢？我的名叫做 Ego I me，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中文翻译说，我的名叫做耶和华。英文说呢 ，I am that I am。 但是在希腊文很简单 ego I'm 我是 I am 简单 I am 我的名字叫做 I am。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 I am ego I'm 就变成一个非常自尊自身的神的称号，没一个人敢妄称这个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有一个命令说，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免得呢你被耶和华所咒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当他听到这个 ego I'm 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呢上帝在跟他们讲话。什么人敢称呼自己是 ego I'm， 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亵渎上帝，应该被石头打死。这是法律，以色列的法，以色列犹太人的立法。所以难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记得吗？他们说你到底是谁？你现在还不到50岁，你说还没亚伯拉罕以前已经有了我？哼，你开玩笑，你这个虎拳，你到底是谁？又说什么呢？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是，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 ego I me 啊。所以他们听了其实你，你现在用那个字了，说你是上帝，你是亵渎上帝，所以犹太人用石头把他打死。那这个时候呢，在海浪当中，耶稣这个话语 ego I'm 教导我什么呢？苦难乃是教我们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认识。只有在苦难当中，我们对属灵的论证理才了解得更透彻。哦，是的，苦难可以叫我们看见自己，对不对呢？苦难，站在苦难当中，哎呀，我是何等的可怜啊，我是何等的软弱，原来我以前我有那么样的智慧，以前我那么有本事，以前我那么有钱财，以前我那么有地位，以前我那么有方法，但是在苦难当中，我现在呢，一切都瓦解了，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走投无路了啊，看见没有？只有在苦难当中，你学习认识自己。哎，叫我想到，再讲一个比喻，叫我想到什么？《路加福音》第五章，记得吗？耶稣都把船渡到那边去吧。哎呀，彼得，哦，渡到那里去，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简单。但是接下来说什么呢？下网打鱼。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什么呢？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你这个人真是外行哦！现在呢，这个烈日半空，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要下网打鱼，打鬼鱼啊？什么鱼在山在这个中午炎热的太阳里面可以给我们打出来？你这个根本的不懂得水性，不是以父不懂得打鱼的这个本事啊！你讲道还可以，你一定呢，我没话讲。但是你叫我打鱼，哼，你开玩笑。我们是出生入死，在海沙砾海上一生打滚，什么时候应该打鱼？在哪里可以打到好的鱼？什么时候应该呢？收网撒网，我们了如指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本事告诉我们怎样打不着什么。假如怎样打不着什么，这个时候打鱼呢，浪费时间，突然浪费精力，你不必再啰嗦。哎，看见没有？在水前之处，彼得拍拍胸膛，我天下第一，有经验，有学识，有本事，有方法。大家说，你到大船开到水深之处去吧。在水深之处里面，彼得下网打鱼，这个生机叫彼得什么呢？眼睛得开。他那个时候看到网打满了鱼，两条船甚至快沉下去，彼得说什么呢？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去吧。看见没有？很多时候在环境不如意的时候，在环境顶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眼睛才能得开，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卑贱软弱。第二样，苦难海浪当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大能。 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风浪虽然这么可怕危险，耶稣还是在海面上走路非常的自由，一点受影响都没有。而且呢，耶稣有能力可以平静风浪，这个耶稣的大能他们在狂风大浪当中学习了。今天很多时候是不是如此呢？当你在最病痛的时候，神医治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呀，原来神这样的大能。你经历到神自己的能力，你经历到神自己的爱，你体会了神自己那莫测高深、不能测度的那些能力和智慧啊！这是狂风大浪第二个功课。但是第二点的功课什么呢？在狂风大浪当中，我们才真正认识这位主是谁啊？Ego I mean， 我原来这个在海面上行走的不单单是那些超乎那些超出大自然能力的上帝，不单单是可以叫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吃饱的上帝，不单单是眼睛瞎眼可以看见，耳朵耳聋可以听见，不单单是死人复活可以看见，但是他是谁呢？他原来就是那个 Ego I mean， 创山造海整个管理宇宙的这些上帝。原来这个上帝就是那个伟大的主宰，你今天认识了没有？这是在苦难当中，我想这十二个使徒开始对神的了解的一个初步认识，到底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原来他是 Ego I mean， 难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就在那里体会到神的心意，我是门，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复活，我是永生，我是灵养，我是那个生命的水，我是，我是，我是，在约翰福音讲了十次 Ego I mean。 弟兄姊妹，你今天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你不过认识上帝叫你看重自己吗？那不过是你信心的初步。你认识上帝有能力可以帮助你解决困难吗？那也不过是一个你信心的开端。所以等到你对神清楚的认识，到底我所信的，我所跟随的，我所侍奉的，我所爱的这个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信心才真的坚固了。所以我劝你们回到家里默默地祷告，向你十分之向上帝求你帮助，把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你对上帝的认识一个一个写下。你到底今天认识神有多少？这个神对你是怎么样的关系？看看你认识他认识到多深。这是我在海浪当中我所学到的功课。不要怕，是我可以把一切都解决，看见没有？当耶稣基督到船上去的时候，不再讲了，风浪就平静了，他们就立刻到了对岸，可以走神要我们走的，可以行神要我们行的。不但如此，我们的生活也是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因为我们认识他是谁。阿们。
真的。